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又一次展开空袭，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导弹。中国商务部称正密切跟踪红海的动态。美中两国都呼吁巴基斯坦和伊朗避免局势升级。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香港剧协要求艺发局撤回对舞台剧奖不实的指控，剧作家忧虑国安法红线无限大。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绿德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他今次落这个决定就已经告诉人家真的有条线红不红紧要，红下 alert 我们着红灯，红是没有任何意思，是有条线，他不肯讲条线在哪里，我哋問佢委員唔公開問費事佢尷尬，但係佢而家咁樣停咗我哋嘅資助，唔緊要，我哋唔會黑頭。但係你咁樣引起公眾注意，係邊個做嘅？然後今次逼到我哋開呢個記者會，今次我哋先係要求公眾注意。我哋從來都冇就我哋頒獎禮裏面所講嘅嘢，特登高調嚟引起注意。今次佢哋自己做。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军队在星期四1月18号又再袭击了也门境内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目前大家对以色列以及哈马斯冲突有可能全面扩散至整个区域是担忧越来越大。
No, we don't seek war. We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t
war. 美国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星期四对记者表示，我们不寻求战争，我们亦都不认为我们处在战争的状态，我们不希望看到地区战争。辛格说星期四的空袭是出于自卫，是由 F-16 战斗机发起，摧毁了两枚反导导弹。这两枚的导弹仍然在地面，但是瞄准了红海南部，对该个地区的商船以及美国海军舰只是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是过去一星期以来美国第五次袭击他们境内胡塞武装目标。他对记者说要由胡塞武装来决定他们几时想要收手。他还表示在他们每一次破坏商业贸易的时候，他们愿意承受几大的代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在这次空袭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军舰星期三晚间使用战斧导弹击中了也门西部的14处胡塞武装目标。军方表示这些被摧毁的导弹已经是被填装，做好了发射的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表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恐怖分子的行为继续威胁着国际海员，并且破坏红海南部以及比伦水域的商业航道。他还说，我们将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无辜海员的生命，我们永远会保护我们的人民。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红海的事态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希望有关各方从该个地区安全稳定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恢复同保障红海水域航道安全，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畅通以及国际贸易正常秩序。他还表示，我们亦都将会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同，密切跟踪相关的动态，及时对外贸易的企业提供支持帮助。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血腥袭击，导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胡塞武装对红海及其周边船只发动了袭击。作为回应，美国和英国军队对胡塞武装位于也门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一些航运公司因此而避开了这条至关重要的贸易航道，造成了国际贸易航线的延误。但是胡塞武装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发表的一篇采访当中承诺，将会为俄罗斯和中国船只在红海提供安全通道。巴基斯坦和伊朗在两国共同边境相互发动空袭，造成平民死亡，引发了公众对局 勢進一步升級的擔憂，兩國緊張局勢達到沸點，這個的情況引起了美國和中國的關注，美中兩國都呼籲巴伊之間不要進一步升級暴力。伊朗官員說，巴基斯坦在1月18日星期四對伊朗石斯坦省以及卑路支省發動空襲，造成了多個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兒童以及3名婦女。巴基斯坦辯稱這次的空襲的目標是伊朗境內的恐怖組織的藏身地方，但是德克蘭強烈否認這個說法。這次的襲擊發生兩日之前，伊朗轟炸了巴基斯坦邊境一側的目標，造成了兩名兒童死亡。據說這次的襲擊是針對遜尼派恐怖組織，雙方強烈否認違反國際法，並且指責對方侵犯他們領土主權。巴基斯坦星期三召回了駐伊朗，而美國白宮星期四表示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對記者說，我們不希望看到該個地區任何武裝衝突升級，尤其是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美國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指責伊朗在該個地區的破壞穩定的行為，但是伊朗官員否認了有關的指控，而中國則是呼籲保持冷靜和克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四在北京對記者表示，如果雙方有需要的話，他們是願意為緩和事態發揮建設性的作用。日本在星期四1月18日和美國簽署了一項協議，購買最多達400枚的戰斧巡航導彈，這是日本加強軍力建設以應對地區威脅的持續努力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政府已經承諾到2027年之前將年度國防開支翻一番，增加到10万亿日元，大約是680亿美元，這個將會使到日本的軍事開支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以及是中國。防衛大臣穆元任在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出席了星期四的購買協議簽字儀式。穆元任是表示，美國和日本同意加快部署這些導彈，應對越來越嚴峻的安全環境。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則是表示，培訓日本軍人的操作戰斧導彈的工作將會在3月開始。防衛大臣穆元任12月決定是從2025年的財政年度開始加速部署一些的戰斧導彈以及日本國產的12式地對艦導彈，比原計劃提前一年。日本政府表示，由於來自中國以及北韓的威脅，日本面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安全環境，促使到日本增強與美國、澳大利亞、英國以及其他友邦的軍事合作。去年11月，美國批准向日本出售23.5億美元的兩種型號的戰斧導彈。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星期五在東京附近的橫須賀海軍基地表示，美國和日本將會研究利用日本船廠維修在東亞海域巡邏的美國海軍軍艦的可行性。在日本進行維修可以幫助美國在東亞保持更多船艦的戰備狀態。中國正在東亞擴張他們的海軍力量，美國海軍目前將他們的船艦送回太平洋對岸的國內造船廠，這些造船廠正在忙於處理積壓的維修合同。未來幾十年，隨著美國海軍艦隊規模的擴大，美國海軍將會需要更多的維護能力。日本是美國最大的海外軍事力量的集中地，該國擁有美國唯一的前沿部署航空戰鬥群，它是隸屬的第七艦隊指揮著多達70多艘的船艦以及潛艇，其中大部分都駐扎在日本。美國國會在1月18日星期四向總統拜登遞交了一項短期支出法案，該個法案將會避免迫在眉睫的聯邦政府部分關閉的局面，並且將聯邦機構的資金維持到進入3月份。眾議院以314票對108票批准了這項措施，反對意見主要是來自共和黨議員中較為保守的成員。眾議院自由連線宣布強烈反對這項措施，因為他們將會允許政府的支出超出他們所支持的額度。而雖然如此，大約一半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起通過了近月來第三項短期支出法案， 日本的月球追击手准备在星期六午夜登陆月球，日本希望利用精确定位技术成为第五个在月球崎岖表面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苏联、中国以及印度成功完成这个壮举。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打造的智能着陆器 SLIM 被赋予这项的任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北韩频频挑衅，专家说中国或许不乐见，亦都不会大力反对。而沉闷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未来或将会面临困境。我们会先来看看香港剧协要求艺术发展局撤回对舞台剧奖不实指控，剧作家忧虑国安法红线无限大。香港艺术发展局日前表示，香港戏剧协会去年举行的舞台剧奖颁奖礼对发展局声誉造成损害，即时终止资助颁奖礼并扣减未支付的最后一期拨款。剧协星期五召开记者会，逐一反驳艺发局，并要求撤回对舞台剧奖的不实指控。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一下香港戏剧协会要求艺术发展局撤回对舞台剧奖不实指控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富杰你好。
请你报道一下香港艺术发展局日前的决定，停止资助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的主要原因。
是咁，香港藝術發展局簡稱藝發局日前就表示，去年六月由香港戲劇協會簡稱劇協主辦的第31屆香港舞台劇頒獎禮，對藝發局咧係造成嘅對藝發局嘅聲譽係造成損害同埋不利嘅影響㗎，就即時咧終止咗呢個嘅資助頒獎禮啦，並且係扣減咧未支付嘅最後一期超過$10,000嘅撥款㗎。
咁香港戲劇協會星期五召開記者會反駁藝發局要求撤回不实指控，主要的理据是什么？
是这样，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陆德星期五即是1月19日召开记者会，是逐点反驳艺发局的指控的。他强调去年的颁奖礼邀请政治漫画家专子和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担任颁奖礼嘉宾，他们从事的漫画和纪录片拍摄都是艺术来的，而他都质疑艺发局的决定反而是印证了真的有条线。听下冯陆德的讲话。
他今次落咁嘅决定，就已经话俾人听，真系有条线，红唔红紧要，红下 alert 我哋着红灯咁解，红系冇任何意思，系有条线，佢唔肯讲条线喺边度，我哋问佢委员唔公开问，费事佢尴尬。但系佢而家咁样停咗我哋嘅资助，唔紧要，我哋唔会乞求。但系你咁样引起公众注意，系边个做嘅？然后今次逼到我哋开呢个记者会，今次我哋先系要求公众注意，我哋从来都冇就我哋颁奖礼里面所讲嘅嘢特登高调嚟引起注意，今次佢哋自己做，我唯有讲一声遗憾，系邓佢遗憾。
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陆德就认为事件对香港创作自由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咧？
咁冯陆德就表示，藝術是很多時候都是由《詩經》開始的，是委員這樣提出心聲和要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為戒？他的意思就是說有則改之，無則教之，意指是誤會就有誤會就去溝通，他憂慮當局連思想都要控制，是會影響創作自由的。聽下馮陸德的講話。
尤其是物這個時代，我冇諗到我哋腦裏面諗乜嘢都俾人去猜想。第一，我未必有；第二，我冇講出嚟；第三，你估我腦諗乜嘢？哇！連思想諗乜嘢你嚟估我？你要我主動一早話俾你聽商量呢啲嘢，咁即係話你連我嘅思想點諗法、我嘅創意，你都有興趣知道啊？ 你係同我一齊度橋啊，定係叫我唔好啦？
咁其實獨家莊回岩對發展局即時停止資助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係咁，香港舞台劇編劇莊回岩以個人嘅身份回應美國之音提問嘅時候表示，對藝發局即時停止資助香港舞台劇頒獎禮嘅做法係感到失望同埋憤怒。佢認為劇協係示範咗一次，反映局方是几咁小气同埋赤裸丑陋咁样打压业界噶。听下庄梅岩嘅讲话。
好失望同埋好愤怒咯，但系咁样咁样又咁样好嘅，我觉得即系因为我哋而家就剧协就示范咗一次。劇協只能示範一次，就是我們這幾天經常說的說話，就是我們只能示範一次，哦，原來現在藝發局是小氣到這個地步，原來紅線這兩個字都是一種禁忌，哦，原來他們不喜歡我們跟誰玩呢，我們呢邀請他們，雖然裡面其實都包括了其他不同立場的人，他們都可以執住一兩個人去指控我們，然後去懲罰我們。
對於藝發局主席霍啟剛星期四1月18日表示需要盡量降低違反國安法的風險，莊回顏又有乜嘢嘅回應呢？
係咁，對於藝發局主席霍啟剛星期四表示，局方係運用公帑資助，所以咧係需要盡量降低違反國安法嘅風險。莊梅岩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呢個講法好恐怖。
其實好恐怖啊！我想講，即係國安法嗰條紅線，我哋都仲摸索緊。然之後佢就走過嚟話，我哋驚你犯咗國安法，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如果我哋犯法，你就去告我哋。你就唔好話我驚你犯法，咁所以咁因為你因為恐怕我哋違反法律呢樣嘢係無限大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特朗普喺艾奥瓦州嘅压倒性优势为共和党初选定下基调。唐纳德特朗普喺星期一月十五号晚上喺艾奥瓦州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中轻松获胜。据我哋美国之音记者加法发嚟嘅报道，该州有752,000名共和党登记选民中，只有110,298个人，唔到15%参加咗星期一嘅党团会议。特朗普以56,260票，占总票数嘅51%获胜，创下该州历史上竞选党团会议中最大优势嘅获胜纪录。而事实上，最接近呢一位前总统嘅竞争对手完全冇办法望其项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获得到23,420票，占总票数嘅21.2%。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利获得到21,085票，占总票数嘅19.1%。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亚米获得到8,449票，占总票数嘅7.7%，并利用败选演讲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特朗普。其他参选候选人都冇获得到甚至1%嘅选票。呢一场胜利为特朗普下个礼拜喺新罕布什尔州嘅初选提供咗动力噶。克利一直喺度储存力量，希望能够喺州内取得意外胜利，为佢嘅竞选活动注入新嘅活力。嗱，咁惊讶啦！特朗普嘅选民究竟系属于边一类型嘅咧？
嗱，特朗普上一次喺艾奥瓦州参加竞选党团会议咧，喺2016年嘅事啦。咁当时咧，佢就寻求提名，但系佢喺强势军力敌嘅竞争当中咧，输俾咗德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咁喺嗰场竞选当中，特朗普只系获得咗24.3%嘅选票，唔到佢喺星期一获得嘅选票嘅一半嘅。咁喺星期一晚对进入艾奥瓦州党团会议现场嘅选民进行嘅一项民意调查咧，就显示咗特朗普喺几大程度上巩固咗大部分共和党选民嘅支持啦。咁特朗普喺党团会议现场获得咗49%嘅男性选民同埋53%嘅女性选民支持。咁特朗普喺城市同郊区嘅选区当中咧，拥有47%嘅多数票。喺農村選民當中就係擁有57%嘅多數票嘅。咁呢啲艾奧瓦州選民相比全國選民年齡咧，可以話係偏大嘅。咁特朗普贏得咗42%嘅30歲至44歲選民嘅支持。 咁佢嘅支持率咧喺45岁至到64岁选民当中咧就系有54%，咁而喺65岁以上选民嘅支持率咧就有58%。咁佢喺17岁至到29岁选民当中嘅支持率系最弱嘅，只系赢得22%嘅选票。咁而德桑蒂斯咧就系有30%，克里咧就获得25%嘅。
星期一嘅结果对德桑蒂斯嚟讲系一个打击，佢对自己喺艾奥瓦州嘅表现寄予厚望。几个月以嚟，呢一位佛罗里达州州长一直定期出现喺该州，并将佢曾经庞大嘅竞选资金嘅好大一部分投入到当地嘅一项拉票活动中。德桑蒂斯得到艾奥瓦州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同埋颇具有影响力嘅保守派活动家，包括范德普拉兹嘅支持，但系高调嘅支持者同埋强大嘅竞选组织根本就冇办法同特朗普喺该州广泛嘅支持基础互相匹敌。德桑蒂斯嘅竞选团队表示，佢喺星期二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活动，咁啊表明咗佢之后嘅策略。佢仍然将喺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该州作为嚟紧嘅1月23号投票，但此举似乎系为咗降低大眾對佢喺嗰度表現嘅期望。
咁克里咧就喺新罕布什爾州有能力同特朗普一較高下嘅。咁但係民意調查就顯示，德桑蒂斯當地嘅支持率咧，只係勉強達到兩位數字。咁雖然部分民調係顯示克里領先德桑蒂斯，但係克里只能夠喺艾奧瓦州獲得第三名。雖然部分民調顯示克里領先德桑蒂斯，但係佢只係喺艾奧瓦州獲得第三名。呢個對佢嘅支持者嚟講，似乎係一個打擊，但係並冇時間佢可以俾佢對結果係耿耿於懷嘅。咁而研究該州初選嘅新罕布什爾大學政治學教授斯卡拉就話：呢名候選人面前有一個明確嘅任務。咁斯卡拉對美國之音話：尼基克利喺下個禮拜對全州進行巡迴演說，並且試圖組建一個好似冇可能嘅盟友組成嘅聯盟，亦即係溫和嘅共和黨人、反對特朗普嘅獨立人士同埋一啲百無聊賴嘅民主黨人。咁佢話：由於特朗普喺大多數民意調查當中領先佢大約10%。克利就需要组成某种跨党派界线的联盟，当中包括大量的独立人士。斯卡拉又说克利在新罕布什尔州爆冷获胜似乎是有可能的，但就说如果在艾奥瓦州强势获得第二名而不是第三名的话，克利的机会肯定会更大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来的报道，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睇沉闷嘅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未来将会面临困境。呢一篇法治加佛嘅报道话，中国政府星期三1月17号发表嘅一系列经济指标描绘咗一幅经济图像。咁尽管超过中央政府设定嘅温和增长目标，但系显示该经济体喺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仍然喺度努力稳定经济发展嘅步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了 5.2%， 但隨著這項消息的傳出，有證據顯示中國仍然在遭受持續的通貨緊縮、房地產市場持續危機、青年失業率高企和長期人口下降的困擾。就在經濟數據公布前幾日，一份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出口下降了 4.6%， 這個是2016年以來首次年減。政府試圖對數據進行積極的調整，報告稱回望這一年，我國經濟回升向好，供給需求穩步改善，轉型升級積極推進，就業物價總體穩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品質發展扎實推進，主要預期目標圓滿實現。然而金融市場的數據並不令人信服，最終中國企業的主要股指星期三暴跌，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下跌近 4%， 該指數自2023年年底以來下降了 11%， 年減了 27%。 在數據公布前一日，中國總理李強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講話，宣布政府在2023年已經超過了 5% 左右的增長目標。然而專家對美國之音說，政府已經令到這個門檻變得非常容易去跨越，一開始這個目標定得太過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计划协调员王天磊对美国之音话，他话在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 8%，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今年将会难以维持2023年的增长水平，例如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就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到去 4.5%。 王天磊说仍然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的，例如零售额的增长速度高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然而缺少的是家庭服务消费的全年数据，这些数据将会更加全面地反映家庭的支出。王天磊说有证据去表明尽管政府坚持中国经济正在取得强劲的进展，但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没有信心。他表示存入相对低收入银行储蓄账户的利率上升清楚表明了这一种情绪的。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2024年开始仅半个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北韩先后进行炮击发射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金正恩仲宣称南韩是最敌对的国家，因此并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同时北韩不断加强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金正恩同习近平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北韩外相崔善基在15号到17号访问俄罗斯。分析认为北韩的意图就是要推动形成韩美日对朝中俄的冷战格局，中国虽然并不乐见这种情况，但亦都不会大力反对，预计在联合国仍然将会站在北韩的一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报道的。
进入新年，北韩挑衅频频，甚至发出战争的威胁。根据韩联社14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报道，北韩当日从平壤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今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中社15号报道称，北韩导弹总局宣布14号下午试射了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关岛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在此之前，北韩从这个月5号到7号连续3日在南韩西部海域最北端的岛屿附近进行了炮击。
而同这个情况呼应的就是金正恩首次亲口说南韩是北韩的主敌。据韩联社、中央日报等多间的南韩媒体引述北韩劳动新闻的报道说，金正恩8号至9号对重要的军需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的时候就说，端定大韩民国是我国的主敌。金正恩亦表示，北韩不会依靠压倒性力量单方面作出重大改变，但是亦丝毫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又说如果南韩企图对北韩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北韩主权的安全，将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所有手段和力量将大韩民国彻底夷为平地。南韩中央日报就指出，北韩一直以来根据情况改变立场，有时候将南韩定为主要敌人，有时就是排除在外。不过今次金正恩亲口说南韩是主要敌人都作为第一次的。
分析认为北韩的这一系列的言行均是对去年底提出的不再寻求统一新路线的实践。在去年12月30号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上，金正恩说南北关系不再是同族的关系、同质的关系，而是两个敌国处于战争中的交战国关系。朝中社报道称，北韩无论几时都不可能与将吸收统一、体制统一，指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为主的统一，定为国家政策的南韩去实现统一。
而南韩的世宗研究所韩半岛战略中心主任郑成长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个邮件当中就说，北韩单方面判断美国和南韩策划针对北韩的核战，上述的言行是建立在不再将南韩视作为同一个民族的看法之上的。
同时北韩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新年伊始，金正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致新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并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 韩联社报道话，金正恩同习近平不时藉住各种机会交换贺电，但元旦同时互发贺电嘅情况十分之罕见。
啱啱听过系美国之音记者郭静怡发自首尔嘅报道。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又一次展开空袭，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导弹。中国商务部称正密切跟踪红海的动态。美中两国都呼吁巴基斯坦和伊朗避免局势升级。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香港剧协要求艺发局撤回对舞台剧奖不实的指控，剧作家忧虑国安法红线无限大。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绿德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他今次落这样的决定就已经告诉人家真的有条线红不红紧要，红是 alert 我们着红灯，红是没有任何意思，是有条线，他不肯讲条线在哪里，我哋問佢委員唔公開問費事佢尷尬，但係佢而家咁樣停咗我哋嘅資助，唔緊要，我哋唔會乞求。但係你咁樣引起公眾注意，係邊個做嘅？然後今次逼到我哋開呢個記者會，今次我哋先係要求公眾注意。我哋從來都冇就我哋頒獎禮裏面所講嘅嘢特登高調嚟引起注意，今次佢哋自己做。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军队在星期四1月18号又再袭击了也门境内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目前大家对以色列以及哈马斯冲突有可能全面扩散至整个区域是担忧越来越大。
No, we don't seek war. We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t war.
美国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星期四对记者表示，我们不寻求战争，我们亦都不认为我们处在战争的状态，我们不希望看到地区战争。辛格说星期四的空袭是出于自卫，是由 F-16 战斗机发起，摧毁了两枚反导导弹。这两枚的导弹仍然在地面，但是瞄准了红海南部，对该个地区的商船以及美国海军舰只是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是过去一星期以来美国第五次袭击他们境内胡塞武装目标。他对记者说要由胡塞武装来决定他们几时想要收手。他还表示在他们每一次破坏商业贸易的时候，他们愿意承受几大的代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在这次空袭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军舰星期三晚间使用战斧导弹击中了也门西部的14处胡塞武装目标。军方表示这些被摧毁的导弹已经是被填装，做好了发射的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表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恐怖分子的行为继续威胁着国际海员，并且破坏红海南部以及比伦水域的商业航道。他还说，我们将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无辜海员的生命，我们永远会保护我们的人民。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红海的事态发展。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表示，希望有關各方從該個地區安全穩定及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大局出發，恢復和保障紅海水域航道安全，共同維護全球供應鏈暢通，以及國際貿易正常秩序。他還表示，我們亦都將會加強和有關部門的協同，密切跟蹤相關的動態，及時對外貿易的企業提供支持幫助。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血腥襲擊，導致加沙戰爭爆發以來，為了聲援巴勒斯坦人，胡塞武裝對紅海及其周邊船隻發動了襲擊。作為回應，美國和英國軍隊對胡塞武裝位於也門境內的目標進行了報復性打擊，一些航運公司因此而避開了這條至關重要的貿易航道，造成了國際貿易航線的延誤。但是胡塞武裝的一名高級官員在星期五發表的一篇採訪當中承諾，將會為俄羅斯和中國船隻在紅海提供安全通道。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兩國共同邊境相互發動空襲，造成平民死亡，引發了公眾對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擔憂，兩國緊張局勢達到沸點，這個的情況引起了美國和中國的關注，美中兩國都呼籲巴伊之間不要進一步升級暴力。伊朗官員說，巴基斯坦在1月18日星期四對伊朗石斯坦省以及卑路支省發動空襲，造成了多個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兒童以及3名婦女。巴基斯坦辯稱，這次的空襲的目標是伊朗境內的恐怖組織的藏身地方，但是德克蘭強烈否認這個的說法。這次的襲擊發生兩日之前，伊朗轟炸了巴基斯坦邊境一側的目標，造成了2名兒童死亡。據說這次的襲擊是針對遜尼派恐怖組織，雙方強烈否認違反國際法，並且指責對方侵犯他們領土主權。巴基斯坦星期三召回了駐伊朗，而美國白宮星期四表示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We don't want to see an escalation of any armed conflict.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對記者說，我們不希望看到該個地區任何武裝衝突升級，尤其是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美國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指責伊朗在該個地區的破壞穩定的行為，但是伊朗官員否認了有關的指控，而中國則是呼籲保持冷靜和克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四在北京對記者表示，如果雙方有需要的話，他們是願意為緩和事態發揮建設性的作用。日本在星期四1月18日和美國簽署了一項協議，購買最多達400枚的戰斧巡航導彈，這個是日本加強軍力建設以應對地區威脅的持續努力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政府已經承諾，到2027年之前將年度國防開支翻一番，增加到10萬億日元，大約是680億美元，這個將會使到日本的軍事開支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以及是中國。防衛大臣穆元任在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出席了星期四的購買協議簽字儀式。穆元任是表示，美國和日本同意加快部署這些導彈，應對越來越嚴峻的安全環境。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則是表示，培訓日本軍人的操作戰斧導彈的工作將會在3月開始。防衛大臣穆元任12月決定是從2025年的財政年度開始加速部署一些的戰斧導彈以及日本國產的12式地對艦導彈，比原計劃提前一年。日本政府表示，由於來自中國以及北韓的威脅，日本面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安全環境，促使到日本增強與美國、澳大利亞、英國以及其他友邦的軍事合作。去年11月，美國批准向日本出售23.5億美元的兩種型號的戰斧導彈。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星期五在東京附近的橫須賀海軍基地表示，美國和日本將會研究利用日本船廠維修在東亞海域巡邏的美國海軍軍艦的可行性。在日本進行維修，可以幫助美國在東亞保持更多船艦的戰備狀態。 中國正在東亞擴張佢哋嘅海軍力量。美國海軍目前將佢哋嘅船艦送回太平洋對岸嘅國內造船廠，呢啲嘅造船廠正在係忙於處理積壓嘅維修合同。未來幾十年，隨住美國海軍艦隊規模嘅擴大，美國海軍將會需要更多嘅維護能力。日本是美國最大的海外軍事力量的集中地，該國擁有美國唯一的前沿部署航空戰鬥群，它是隸屬的第七艦隊指揮著多達70多艘的船艦以及潛艇，其中大部分都駐扎在日本。美國國會在1月18日星期四向總統拜登遞交了一項短期支出法案，該個法案將會避免迫在眉睫的聯邦政府部分關閉的局面，並且將聯邦機構的資金維持到進入3月份。眾議院以314票對108票批准了這項措施，反對意見主要是來自共和黨議員中較為保守的成員。眾議院自由連線宣布強烈反對這項措施，因為他們將會允許政府的支出超出他們所支持的額度。而雖然如此，大約一半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起通過了近月來第三項短期支出法案。日本的月球追擊手準備在星期六午夜登陸月球，日本希望利用精確定位技術成為第五個在月球崎嶇表面成功實現軟著陸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只有美國、蘇聯、中國以及印度成功完成這個的壯舉。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打造的智能著陸器 SLIM 被賦予這項的任務。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北韩频频挑衅，专家说中国或许不乐见，亦都不会大力反对。而沉闷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未来或将会面临困境。我们会先来看看香港剧协要求艺术发展局撤回对舞台剧奖不实指控，剧作家忧虑国安法红线无限大。香港艺术发展局日前表示，香港戏剧协会去年举行的舞台剧奖颁奖礼对发展局声誉造成损害，即时终止资助颁奖礼并扣减未支付的最后一期拨款。剧协星期五召开记者会，逐一反驳艺发局，并要求撤回对舞台剧奖的不实指控。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一下香港戏剧协会要求艺术发展局撤回对舞台剧奖不实指控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富杰你好。
请你报道一下香港艺术发展局日前的决定，停止资助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的主要原因。
是咁，香港藝術發展局簡稱藝發局日前就表示，去年六月由香港戲劇協會簡稱劇協主辦的第31屆香港舞台劇頒獎禮，對藝發局咧係造成對藝發局嘅聲譽係造成損害同埋不利嘅影響㗎，就即時咧終止咗呢個嘅資助頒獎禮啦，並且係扣減咧未支付嘅最後一期超過$10,000嘅撥款㗎。
嗱，香港戲劇協會星期五召開記者會反駁藝發局啊，要求撤回不實指控，主要嘅理據係啲乜嘢啊？
係咁，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馮錄德星期五，即係1月19日召開記者會，係逐點反駁藝發局嘅指控㗎。佢強調去年的頒獎禮邀請政治漫畫家專子和前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擔任頒獎禮嘉賓，他們從事的漫畫和紀錄片拍攝都是藝術來的，而他都質疑藝發局的決定反而是印證了真的有條線。聽一下馮錄德的講話。
他今次落這樣的決定就已經告訴人聽真的有條線，紅不紅緊要，紅是 alert 我們著紅燈的，紅是沒有任何意思，是有條線，他不肯講條線在哪裡，我們問他委員不公開問費水尷尬，但他現在這樣停了我們的資助不要緊，我們不會黑頭，但是你這樣引起公眾注意是誰做的，然後今次逼到我們開這個記者會，今次我們才是要求公眾注意，我們從來都沒有就我們頒獎禮裡面所說的事特別高調來引起注意，今次他們自己做，我唯有說一聲遺憾，是鄧他遺憾。
香港戏剧协会会长冯绿德就认为事件对香港创作自由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呢？
咁冯绿德就表示，艺术系好多时候咧都系由诗经开始噶，系委婉咁样提出心声同埋要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何为戒？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则改之，无则教之，意思是误会就有误会就去沟通，他忧虑当局连思想都要控制，是会影响创作自由的。听下冯绿德的讲话。
尤其是物这个时代，我没有想到我们脑里面想什么都被人去猜想，第一我未必有，第二我没有讲出来，第三你估我脑想什么，哇，连思想想什么你来估我，你要我主動一早話俾你聽商量呢啲嘢，咁即係話你連我嘅思想點諗法、我嘅創意，你都有興趣知道啊？你係同我一齊度橋啊，定係叫我唔好啦？
咁其實獨家莊梅岩對發展局即時停止資助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係咁，香港舞台劇編劇莊梅岩以個人嘅身份回應美國之音提問嘅時候表示，對藝發局即時停止資助香港舞台劇頒獎禮嘅做法係感到失望同埋憤怒。佢認為劇協係示範咗一次，反映局方是几咁小气同埋赤裸丑陋咁样打压业界噶。听下庄梅岩嘅讲话。
好失望同埋好愤怒咯，但系咁样又咁样好嘅，我觉得即系因为我哋而家就剧协就示范咗一次，系剧协只能示范一次，就系我哋呢几日成日讲嘅说话，就系我哋只能示范一次。哦，原来而家艺发局系小气到呢个地步，原来红线呢两个字都系一种禁忌。哦，原来佢哋唔中意我哋同边个玩咧，我哋咧邀请佢哋，虽然入边其实都包括咗其他唔同立场嘅人，佢哋都可以執住一兩個人去指控我哋，然之後去懲罰我哋咯。
對於藝發局主席霍啟剛星期四一月十八號表示，需要盡量降低違反國安法嘅風險，莊梅岩又有乜嘢嘅回應呢？
係咁，對於藝發局主席霍啟剛星期四表示，局方是運用公帑資助，所以是需要盡量降低違反國安法的風險。莊梅岩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這個講法很恐怖。
其實很恐怖啊！我想說，即國安法那條紅線我們都還摸索的，然後他就走過來說我哋驚你犯了國安法，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我哋犯法你就去告我哋，你就唔好話我驚你犯法，咁所以咁因為你因為恐怕我哋違反法律呢樣嘢係無限大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特朗普喺艾奥瓦州嘅压倒性优势为共和党初选定下基调。唐纳德特朗普喺星期一月十五号晚上喺艾奥瓦州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中轻松获胜。据我哋美国之音记者加法发嚟嘅报道，该州有752,000名共和党登记选民中，只有110,298个人，唔到15%参加咗星期一嘅党团会议。特朗普以56,260票占总票数嘅51%获胜，创下该州历史上竞选党团会议中最大优势嘅获胜纪录。而事实上，最接近呢一位前总统嘅竞争对手完全冇办法望其项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获得到23,420票，占总票数的21.2%。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利获得到21,085票，占总票数的19.1%。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亚米获得到8,449票，占总票数的7.7%，并利用败选演讲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特朗普。其他参选候选人都冇獲得到甚至1%嘅選票。呢一場勝利為特朗普下個禮拜喺新罕布什爾州嘅初選提供個動力㗎。克利一直喺度儲存力量，
希望能够在州内取得意外胜利，为他的竞选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任敬阳，特朗普的选民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呢？
特朗普上一次在艾奥瓦州参加竞选党团会议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他就寻求提名，但是他在长势均力敌的竞争当中输给了德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不是那场竞选当中，特朗普只是获得了 24.3% 的选票，不到他在星期一获得的选票的一半。在星期一晚对进入艾奥瓦州党团会议现场的选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就显示了特朗普在几大程度上巩固了大部分共和党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在党团会议现场获得了 49% 的男性选民和 53% 的女性选民支持。特朗普在城市和郊区的选区当中拥有 47% 的多数票，在农村选民当中就拥有 57% 的多数票。这些艾奥瓦州选民相比全国选民年龄可以说是偏大的。特朗普赢得了 42% 的30岁至44岁选民的支持，他的支持率在45岁至64岁选民当中就有 54%，而在65岁以上选民的支持率呢就有 58%。 他在17岁至29岁选民当中的支持率是最弱的，只是赢得 22% 的选票。而德桑蒂斯呢就有 30%， 克里呢就获得 25%。
星期一的结果对德桑蒂斯来讲是一个打击，他对自己在艾奥瓦州的表现寄予厚望。几个月以来，这位佛罗里达州州长一直定期出现在该州，并将他曾经庞大的竞选资金的好大一部分投入到当地的一项拉票活动中。德桑蒂斯得到艾奥瓦州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和颇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活动家包括范德普拉兹的支持，但是高调的支持者和强大的竞选组织根本就没办法和特朗普在该州广泛的支持基础互相匹敌。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表示，他在星期二前往南卡莱罗纳州参加竞选活动，表明了他之后的策略，他仍然将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该州作为接下来的1月23号投票，但此举似乎是为了降低大众对他在那里表现的期望。
克里就在新罕布什尔州有能力和特朗普一较高下，但民意调查就显示德桑蒂斯当地的支持率只是勉强达到两位数字。虽然部分民调显示克里领先德桑蒂斯，但是克里只能够在艾奥瓦州获得第三名。虽然部分民调显示克里领先德桑蒂斯，但是他只是在艾奥瓦州获得第三名，这个对他的支持者来讲似乎是一个打击，但是并没有时间他可以比他对结果是耿耿于怀的。而研究该州初选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卡拉就说，这名候选人面前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斯卡拉对美国之音说，尼基克利在下个礼拜对全州进行巡回演说，并且试图组建一个好像没可能的盟友组成的联盟，也就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反对特朗普的独立人士和一些百无聊赖的民主党人。他说由于特朗普在大多数民意调查当中领先他大约 10%，克利就需要组成某种跨党派界线的联盟，当中包括大量的独立人士。斯卡拉又说克利在新罕布什尔州爆冷获胜似乎是有可能的，但就说如果在艾奥瓦州强势获得第二名而不是第三名的话，克利的机会肯定会更大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来的报道，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睇沉闷嘅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未来将会面临困境。呢一篇法治加佛嘅报道话，中国政府星期三1月17号发表嘅一系列经济指标描绘咗一幅经济图像。咁尽管超过中央政府设定嘅温和增长目标，但系显示该经济体喺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仍然喺度努力稳定经济发展嘅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了 5.2%， 但随着这项消息的传出，有证据显示中国仍然在遭受持续的通货紧缩、房地产市场持续危机、青年失业率高企和长期人口下降的困扰。 就在经济数据公布前几日，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出口下降了 4.6%， 这个是2016年以来首次连减，政府试图对数据进行积极的调整。报告称回望这一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供给需求稳步改善，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品质发展扎实推进，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然而金融市场的数据并不令人信服的，最终中国企业的主要股指星期三暴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近 4%， 该指数自2023年年底以来下降了 11%， 连减了 27%。 在数据公布前一日，中国总理李强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政府在2023年已经超过了 5% 左右的增长目标。然而专家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已经令到这个门槛变得非常容易去跨越，一开始这个目标定得太过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计划协调员王天磊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 8%，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今年将会难以维持2023年的增长水平，例如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就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到去 4.5%。 王天磊说，仍然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的，例如零售额的增长速度高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然而缺少的是家庭服务消费的全年数据，这些数据将会更加全面地反映家庭的支出。王天磊说，有证据去表明，尽管政府坚持中国经济正在取得强劲的进展，但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没有信心。他表示，存入相对低收入银行储蓄账户的利率上升清楚表明了这种情绪的。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2024年开始仅半个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北韩先后进行炮击发射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金正恩仲宣称南韩是最敌对的国家，因此并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同时北韩不断加强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金正恩同习近平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北韩外相崔善基在15号到17号访问俄罗斯。分析认为，北韩的意图就是要推动形成韩美日对朝中俄的冷战格局。中国虽然并不乐见这一种情况，但亦都不会大力反对，预计在联合国仍然将会站在北韩的一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靖怡发自首尔报道的。
进入新年，北韩挑衅频频，甚至发出战争的威胁。根据韩联社14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报道，北韩当日从平壤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今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中社15号报道称，北韩导弹总局宣布14号下午试射了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关岛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在此之前，北韩从这个月5号到7号连续3日在南韩西部海域最北端的岛屿附近进行了炮击。
而同这个情况呼应的就是金正恩首次亲口说南韩是北韩的主敌。据韩联社、中央日报等多间的南韩媒体引述北韩劳动新闻的报道说，金正恩8号至9号对重要的军需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的时候就说，端定大韩民国是我国的主敌。金正恩亦表示，北韩不会依靠压倒性力量单方面作出重大改变，但亦丝毫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又说如果南韩企图对北韩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北韩主权的安全，将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所有手段和力量将大韩民国彻底夷为平地。南韩中央日报就指出，北韩一直以来根据情况改变立场，有时候将南韩定为主要敌人，有时就是排除在外。不过今次金正恩亲口说南韩是主要敌人呢，都仲系第一次的。
分析认为，北韩的这一系列的言行均是对去年底提出的 唔再尋求統一新路線嘅實踐。在去年12月30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八屆九中全會上，金正恩說南北關係不再是同族的關係、同質的關係，而是兩個敵國處於戰爭中的交戰國關係。朝中社報道稱，北韓無論幾時都不可能與將吸收統一、體制統一，指的以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為主的統一，定為國家政策的南韓去實現統一。
咁而南韓嘅世宗研究所韓半島戰略中心主任鄭成長喺俾美國之音嘅一個郵件當中就話：北韓單方面判斷美國同南韓策劃針對北韓嘅核戰，咁上述嘅言行咧係建立喺唔再將南韓視作為同一個民族嘅睇法之上嘅。
咁同時，北韓不遺餘力地加強與俄羅斯同埋中國嘅關係。新年伊始，金正恩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互致新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75周年，並宣布今年為中朝友好年。韓聯社報道話，金正恩同習近平不時藉住各種機會交換賀電，但元旦同時互發賀電嘅情況十分之罕見。
啱啱聽過係美國之音記者郭靜怡發自首爾嘅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節目。我哋喺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啦。